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再做一些答复。第一个问题说，莫学，这次听您讲解缘起战非常欢喜，不过因为中间其他的原因有几堂课没有当场听说，今天想请法师慈悲传授缘起战的传承。今天没有这个时间传这个传承，是这样。上次我们也是因为当然上次在香港法会呢，就是有些道友去参加了，我们补了。今天没有时间啊，这样，所以以后我们再看情况吧。第二个说，第二个问题是神蛇玉中神子存在吗？它是什么？神蛇玉当中的这个神子到底存不存在？那么如果从二转法轮的侧面来讲呢，三大法轮当然存在的，它就是如来藏。二转法轮当中呢，它不能说它存在。二转法轮当中不能说破完蛇之后还存在一个神子，那么就二转法轮当中这个神子就比喻实相啊，就是实相，它不是说，它就是说那种远离细论的那种状态，这个就是这种实相呢，我们就把它当成神子。但是从比喻当中，这个神子是可见的，它是存在的。但是在我们的意义当中呢，这个离系空性，离系空性呢，就是说这个离系空性本身这个状态。它这个实相，因为神子是蛇的实相，离系是这个显现法的实相，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神子当成了实相的理解。那么它是实相，然后它也可以就是说是没有形象，但是呢，我们说它的实相就是一个以神子来做一个比喻，用神子来做比喻。那实际情况当中呢，我们就说是对应它的二转法轮的意义啊，破完了这个显现之后，还得到一个东西，那不成了非遮见嘛，不成他空见了吗？这个方面不会成为他空见，就是说我们只是用这个比喻说明它的这个现象和实相之间的关系。说究竟的实相就是这个神子，它可以说是这个它的一种离系的状态，离系的状态本身我们用神子来做一个表示。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神子存在也可以表示它的一种这个实相，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二转法轮当中呢，没有再引出一个就破掉蛇之后再引出一个神子的有形有象的东西存在，这个是不会的啊，这个这样一个理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解释缘起要依龙猛父子时没讲圣天论师科判色义如何理解？那么就是说是那种解释缘起空性依龙树父子，没讲圣天论师，当然在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在安立龙树父子的时候也是讲这个龙树和圣天，但这个地方为什么没讲呢？因为就是说，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呢，它都是属于在叫一种叫圆中观。圆中观的意思就是原始中观呢，是这样的，它就是说既没有分次序派，也没有分应承派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它安立的一个就是状态叫做原始中圆中观。所以说呢，圣天菩萨他解释了龙树菩萨的密意，但是呢，他没有以次序派的解释，也没有以应承派的解释，他是和龙树菩萨的风格一样的。这个时候就不用讲了，因为后面要讲的话，就是说他只是在，就是说圆中观讲完之后呢，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弟子们在解释这个就说是这个中论和四百论的时候，有些弟子解释成次序派，有些弟子呢解释成应承派，但次序派我们不能就是说他因为不究竟嘛，所以不能把次序派的论师作为这个龙树父子。然后呢就是应承派呢，应承派的是佛父论师，他是发明者开创者，但是他没有广大弘扬，所以说就把月城论师作为这个龙树父子当中应承派的代表。因为应承派是真实能够解释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利益的这种解释，而月城菩萨呢是真实的这种这个广大弘扬者。所以说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是只是讲这个月城菩萨而不讲这个圣天论师，因为他圣天论师也是和龙树菩萨一样，他是圆中观的一种创始者。色义呢，就是把前面的意思呢做一个归色啊，所以称之为色义。第四个问题说，得缘起法随念如来宗，得的具体含义，并进一步辨析，得如果是清正现见之意，还会随念吗？如何随念啊？得如果是获得圣解性，该如何随念？这个得呢都可以，清正也可以。清正的当然他自然而然就会随念了，他因为清正之后呢，他就入定位，他得到之后呢，他就没有什么分别念。但是在后得位出定之后呢，他会对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空性的意义，他自然而然就会安住，这就是一种随念， 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圣解性呢，也可以随念。那么因为就是说得到了这样一种安住的或者说了知的缘起空性的意义，他就会就是说意念啊，这样一种甚深的法意，意念佛陀的恩德。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也可以两种方面都可以啊，德呢两种都可以随念佛陀。第五个问题，请结合追随本师而出家，焉学经教不浮浅，请瑜伽行之比丘佛前进献持礼赞归舍全论的科判及内容，并进一步说明，中大师如何在佛前进献持礼赞。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佛怎么样在佛前进献持礼赞，就是说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啊，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道理，讲这么多的缘起道理，然后呢，就是说是在佛面前呢，就是说啊，由衷的写出了这样一种文字。然后在佛面前呢，就说是这个通过文字呢就赞叹了，啊，这个就应该可以了。进一步如何在佛面前，我不知道佛说当时中大师是不是把佛请到面前，然后呢就是说在佛面前就进献吗？还是说在某一尊像面前吗？还是说他老人家证悟了一种缘起的缘故，一切都是佛的一种本体的显现，还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是我能够理解的，就是说中大师写了这篇那个赞叹文，然后就说把 这篇赞叹文献给佛陀，就赞叹佛陀的，是这样的。至于归纳内容嘛，这个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个有没有必要去归纳，这个我也不知道。追随本师出家，焉学经教不浮浅，请瑜伽行比丘，然后还归舍全论的科判内容进一步说明，这个我还没有去思考过，不知道是有没有什么必要性啊，有必要我私下的再考虑一下。我看这个中大师他追随本师出家，焉学经教不浮浅，请瑜伽行比丘，佛前进献礼赞，依靠这四句话来归摄全论的科判内容，我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就说是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分析，但是上次没讲，我也没看到这个必要，是这样的。然后第六个问题说，什么也没有是本性，与当空不灭等概念怎么圆融？法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能否理解为法生？不灭理解为报生，不生不灭同时理解为化生，这样理解可以吗？什么也没有是本性，与当空不灭等概念怎么圆融？其实这些名词啊，就咱们的这个名词莫非那么久以前讲了，就是说这个名词它出现咱们什么场合当中，就按照这个场合去理解。所以说如果这个什么都没有，它就说是当空啊，或者说就是它的一种实有和当空，灭和不灭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呢如果说是都明白它的概念呢，这就是它的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实相就是这样的。然后当空啊不灭呢，这个方面呢它是只是打破了实有，然后安立这个当空，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当空啊不灭啊，就是说不生啊不灭这样的概念呢，可以说是从它的一些是一种有所暂时呢来讲有所承许。就刚刚我们讲的暂时的实相，暂时实相当中它承许当空，它承许这样一种这个无所灭等等的一种这个概念。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灭不存在，不灭它也不存在等等。它从这个方面讲，有的时候它要承认的时候，它就会通过分别心去安立。但如果他的一种场合出现在一种究竟实相当中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单空，他反正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单空程序是有承认的，那么怎么样讲他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莫非就是说呢，很多的词句像绳子一样，他不是绳索的那个绳子啊，就是很多就是词句像绳子一样，你怎么样去用它都可以。也可以把它你拿去就说是这个晒衣服也可以，拿去就说是捆东西也可以，都可以。词句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理解了它的含义，怎么样去使用它都可以。关键就是说要就是说是这个完全的确定当时讲的场合，如果把它场合分清了，它就不会有这个矛盾的地方。所以说什么也没有可以理解成它的究竟实相，然后单空这些其他的可以安立成它的一种暂时的实相。法性不生不灭，不生能不能理解为法生，不灭理解为报身，这些呢就是有些地方也可以这样安立。关键就是说是要看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情况。如果说是真实的安立离一切细论的话，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按照这样来确定。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不一定是从二战法门的侧面来安立的，他 有可能是从就近的 法界实相的侧面案例了，所以它还可以用不生对应法生，不灭对应报生等等这种情况呢，尤其在有的密宗当中出现比较多。这样的话，如果说法本当中有这样理解的，就可以这样安立的。第七个问题，讲记中佛陀宣说的法没有不寂静的，伤害众生的法根本找不到，与教正啊，若不依法而行时，正法反存恶趣因两者之间的角度有何不同，有何必要？请问寻找甚深缘起之理由的，是个科判，分四一，应当依指示者的论点；二，他中无法解释疑惑；三，解释要依龙树父子之理；四，要依止宣说此语的善知识是如何观念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的法，当然他当然不会伤害众生的，他都是就是利益众生之道，都是伤害的是伤害众生的烦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若不依法而行持，这个不是法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依靠法而行持，是这样的。不是说这个法对你有什么样一种伤害，而是说如果你没有依靠法而行持的，比如说用你的这个恶心如果按照你的这个分别心去行持的话，这个正法呢就说是这个反而让你堕落，因为就是说它变成了你的一种这个通过分别心染污之下的一种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它会变成这个堕落之因。这个时候的法呢，它已经在你在和我们自己的相续不好的相续混合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正法了。正法本身它是清净无染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理解的时候，用通过我们的恶心和分别念去理解，就错误理解了法义。错误理解法义的话，这个主要是我们错误理解法义而堕落的，而不是说法本身让我们堕落的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也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矛盾的地方。它的角度呢，当然一个是从法的本身，一个是从原法修行的修行者没有正确的理解。没正确理解的法义导致的颠倒分别念，这个让他就说是堕落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四个科判当中呢，有什么是如何关联的？如果关联的话，第一个呢，我们就说要这个学习缘起空性的时候呢必须要依靠这个智者，因为愚者他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去宣讲这个或者了解缘起之道的第二个呢，智者论点当中呢有一些就说是他派的他派的这些呢讲暂时的不了义的这些这些这个显现法，把这些呢暂时安立为实有，说这些宗派呢没有办法遣除这些疑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智宗当中呢就是他宗无法遣除疑惑嘛，所以说要依靠智宗。那么智宗呢就是讲中观宗的，中观宗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也有这些这个讲解中观宗的这些论师们。那么为什么要依靠龙树父子呢？刚刚我们讲圆中观呢，当然就是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的他的一种中论的四百论为代表的这样论点。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属于秩序派的这些论师，秩序派的论师呢，他有的时候讲解的时候呢，暂时的一种空性讲解到了，但是究竟的缘起空性的这个要理呢没有完全解释到。所以如果要真实的按照依靠智宗的观点来解释缘起的话，就承接第二个科判呢，依靠智宗的这个要解释这个缘起空性呢，还要依靠第一个是龙树菩萨的圆中观，还有一个就是说月神菩萨的一些入中论等，才能够完全的开显，才能完完全全的遣除这个疑惑，是这样的。然后呢，即便是依靠了龙树菩萨和月神菩萨的一种论点，但是呢，如果没有善知识给我们去这个宣说的话，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去这个如理如是的理解龙树菩萨的中论和月乘菩萨的入中论。所以说呢，他即便是在智宗依止的这样一种这个龙树菩萨的论点的时候，也应该依靠上师的解释，善知识的解释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四个观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要依止智者的论点，不要依靠愚者。智者当中有智宗他派他宗无法，要按就依靠智宗的。智宗当中呢也有了义不了义的，所以要依靠了义的这样一龙树父子的。但龙树菩萨没什么了不了义的，但是秩序派论师他解释中论的时候，他解释成了暂时的实相，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要依靠这个龙树菩萨，尤其是月乘菩萨解释龙树菩萨密之后的这样论点。第四个呢，即便是这个龙树菩萨和月乘菩萨的论点，那没有三知识指引你也懂不了，所以应该依靠三知识的宣讲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吧。好了，那么我们的时间也第八个问题呢，最后一个问题，八吉祥就圆满了。那么就是说得缘起法后随念如来的德，包括听闻者 但尚未升起，尚未升起，圣解信者否？是否包括有福报听闻缘起法者？如果不包括本大科判，说劝诫众生、随念的众生，一定指的是入道者吧？这个里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有福德的啊，有因缘、有福德的人，他才可以接触，能够听受，能够听得懂，然后能够升起信解，他才可以随念。那如果就是说他听不懂的话，他可能就是随念就很难。那为什么要随念呢？他只是听了，他只是听了之后呢，他就说是讲，他讲的声音他听到了，文字他看到了，但是他不懂意思，他也谈不上随念，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真实意义来讲的话，这里面的话就得缘起法和随念佛陀，应该是只听闻之后升起圣解性的人。听完之后没有升起性圣解性的人呢，不在这里面的这个真实的包含的范围当中。但是呢，他听了之后能够种下善根，这个和一般的普通众生是不一样的，是这样。但是呢，圣解就随念的话，一定是有一定标准的。他都没有听懂，他怎么随念啊？随念不了，所以他听了，但是没有随念的一种意识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这里面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大乘也好，般若波罗蜜多也好，缘起空性也好，这些都是不共的法要啊，不是说是随便都可以理解的。所以说这里面呢，本来对于受众，他就有一种这个简别的，有很多人呢不一定能够了解，是这样。所以说呢，很多地方它的主要的一些，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对境讲法的一种受众呢，当机者呢，他很多时候都是具有福德因缘的人。说这里面的意思也是一样的，缘起在里面的这些友情呢，能够随念的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有福德升起信心的这样的。好了，那么我们的回答呢也到此为止了。然后缘起站呢我们也是辅导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做这个回向啊。做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听经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救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以祈愿道友们早日证悟缘起空性，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耶唐杰热巴尼陀利利巴扎南帕西江杰嘎拉杰王龙杰巴热比祖利祖阿祖勒修。